第八条，在伯利恒之夜，地局有牧羊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告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晨已经看过，我们可以说现在来到路加福音最重要的时候，我们不是看见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一个完全的人，他做了我们的救主，而且他把我们要救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那么很明显的，我们的主的一生那个生命成长是留下一个轨迹的。那么这个轨迹呢，很自然的它分成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沉寂的30年，那在这个阶段里面，你看我们主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那么你根据路加福音前面三章，很明显的分作前面12年是一段，后面呢18年是另外一段，很清楚的。因为到12岁的时候，你记得吗？主耶稣就出现在圣殿里。那么这两段圣经，这两段时期呢，都是沉寂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大概知道一点点，但知道的不多。比方说前面12年，我们大概知道一点点，他大概快2岁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几个博士来到了伯利恒，结果呢，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就开始逃亡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他如果是犹太人王，他按理来讲应该叫别人逃亡。但是为什么他逃亡？所以到了马太福音，那么我们看见说，在这12年里面，大概他快靠近2岁的时候，他跟着父亲在那里流亡。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在马太福音的记载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原来是王，但是什么样的王呢？像大卫那样的王。大卫在他还没有升上宝座以前，他到处流浪。所以你马太福音，你看见等到我们知道在那个12年中间，我们才晓得起头有一段，我们的主和他的父母逃到埃及去，后来等到希律的王死了，他们才回到拿撒勒，然后就这么多了，我们其他的不大知道。那么拿撒勒什么意思呢？拿撒勒有人认为说，根据那个字根呢，应该呢就是和这个以赛亚书11章里面的话有关系。我们好好看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11章，以赛亚书第11章，这里说从耶西的墩必发一条，那个本在原文说墩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么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告诉我们，懂得希伯来文告诉我们说，那个拿撒勒这个字，如果你注意它的字根的话呢，实在说来和这个11章第1节的话是相符合的。所以我们知道，所以这证明说什么呢？证明拿撒勒一家的人呢，他实在说来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那个字根就是拿撒勒这个字根呢，就告诉我们说他根本就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大概这一家的人呢，他们最早到了巴比伦，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立刻就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在约旦河外的犹太地，就是伯大尼那里，他们就留下来了。那么留下来了，在留下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大概就是大卫的子孙，那么有好多就留在那里，但是其中有一部分，他们就移民，就移到了拿撒勒。 那么根据考古学证明给我们看，拿色的时代是不知名的，根本所以难怪的拿色勒能出什么好东西。为什么？因为拿旦叶就住在拿色勒附近，迦拿呢，你知道拿旦叶是迦拿来的，那么迦拿婚宴的迦拿，大家知道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你知道离开什么，离开拿色勒很近的。那么你怎么知道到底那个时候的拿色勒到底有多少人？那么根据考古学的证明，你怎么知道有多少，你就要看他的坟墓就可以。你从坟墓，他到底坟墓里面是什么样，有几座的坟墓，大概就可以估计那个是有多少的人。所以根据考古学最近的就告诉我们说，大概啊这个拿撒勒是个很小很小的村子，几十个到一百个如此而已，不是个很大很大的村子。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就是在拿撒勒，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一段日子就是前面十二年的日子。那后面十八年呢，他慢慢开始长大了。所以你记不记得马可福音说他不是木匠吗？所以圣经明明给我看我们的主是木匠。马路加福音给我看见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主了三十年。如果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很明显的它是分作两个阶段，十二年十二岁是一个阶段，然后呢后面的十八年就是另外一个阶段。那么十二年可以说是主耶稣的童年。那么弟兄姊妹，主耶稣的童年和所有的儿童是一样的。我们怎么知道？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件事，他说啊，我用什么来形容来描写这个时代？他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你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讲那段话？就是主耶稣小的时候，他和其他的小朋友玩一种游戏。因为你知道耶路撒冷啊，在如果你在街头，不是耶路撒冷，在拿撒勒，你在街头上，你这个走，因为你这个村子本来很大，那家里这个整个村子里面，有的是有喜事，有人结婚了，所以呢，你看见，哎，他们这个有这个婚礼的，有结婚的游行从街上经过，那小朋友在马路上玩，看见这些这个结婚的有新郎新娘过去，他们很高兴啊，所以呢，他们也模仿。那么我们知道说当结婚游行的时候有人在那吹笛啊，所以很多人在那跳舞。那么还有呢，有很多时候送葬送殡的，那么从街市上经过，那么小朋友看见了，那么有人在那里，有人在那里做什么，有的人在那里举哀，结果呢别的人就在那里吹嘘。所以你看小朋友是有样学样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当他在那里讲那段话的时候，其实呢就是把我们带回到童年的时候。我们以为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不要忘记当他成长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他就像普通一样的小朋友一样的成长。那么到了十二岁的时候呢，他就算长成了。到了十二岁的时候，他们现什么叫长成呢？就是十二岁以前，他们对律法不负责任；到了十二岁以后，他们就成为律法之子。什么叫律法之子呢？现在他要开始对律法产生责任，所以每年到十二岁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要过节，不光过节，而且他们要庆祝他们的成年典礼。那么，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到现在还是这样，他们每个礼拜四到时候呢，这个他们就有一批这个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了。然后呢，那个人刚好现在是十三岁，过去主耶稣的时候十二岁，那么全家就欢喜快乐。那么他们要怎么做呢？他们到了现在他们怎么做很清楚，他们不是到了哭墙那里，然后呢哭墙的旁边有一个摆圣经卷摆经卷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因为现在到了十二岁或者十三岁，他成年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他要对律法负责。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到那个藏这个隐藏这个就在那个藏那个圣经卷的地方，那么有人就把经卷给他，他就抱着经卷，全家呢就拥护他，然后呢就到了这个哭墙的旁边，他们在那庆祝，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的孩子长大，现在呢他可以向他的律法负责。所以我们主那十二年，他像普通一样的人，他们一样的过那个童年。那么十二岁，圣经给我们这个圣经告诉我那我再说啊，十二年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差不多他快两岁的时候，他跟着父母逃亡，然后呢回来，后来呢就回到了拿撒勒。那么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根据路加福音是怎么记载的呢？这里他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他父母呢就上耶路撒冷去。那么十二岁的时候，那么可以说主耶稣第一次，因为他现在成年了，所以他第一次到那里就上这个，他就上耶路撒冷去。那么然后呢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守满的节期呢，他们就回去了，孩童耶稣呢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因为他在同信人中间呢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人中间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出名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们？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这句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那请大家记得，这一段圣经是接着四十节，然后下面呢紧跟着的是五十二节。四十节是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那讲到这段圣经以后，下面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那弟兄姊妹，在我们先讲到这个主耶稣啊，他在殿里做什么以前，我们先问一个问题：怎么玛利亚那么糊涂啊，做母亲的，到一天以后啊，才发现他儿子不见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玛利亚是一个很糊涂的妈妈？那其实呢，你如果知道那个时候的规矩呢，你就不会怪玛利亚。那原因是，原因就是他们从加利利，他们从加利利来的。那么加利利他们是要到耶路撒冷去吗？那么他们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他们不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们和撒玛利亚从来不来往。所以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在北边呢，就越过了，就越过了约旦。然后在约旦河外就一直往南走，到了快到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从那里就又跨过约旦河，然后从那里呢就一直到了哪里去，一直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去。那么从耶利哥啊到耶路撒冷有一些强盗，不是有一个人被强盗打得半死，所以你知道说这条路啊是很不安全的。所以每次他们过节的时候都是成群结队，不是单独去。所以他们一个家族，我们可以想象到，也许每年整个，谁知道，可能整个的拿撒勒人，他们一村子最多100个人吧。那好了，那100个人走的时候呢，他们是成群结队走的，否则很危险。所以他们走的时候，普通是什么？是成年人在最前面，分三队，最前面是成年人，还有最后面也成年。所有的妇女，还有呢，所有的小孩，通通放在中间这一队，放在中间这一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清楚，你知道了，当主耶稣啊去过节的时候，他还不到12岁，他到了那里才满12岁。所以这个时候在三队里面，他在哪里呢？应该在中间，对不对？那么等到他过了节了，他已经满13岁回来以后。他已经成年了，所以他不在中间了，他一定在哪里呢？不在前面，就是怎么样？ 在后面。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总以为说在前面，或者他以为在后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大概走了一天的路程才发现说他的儿子不见。所以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这件事发生就刚好发生在他刚好